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十月十四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十月初宣布达成贸易协定，其中一项条款阻止成员国与非市场国家达成自贸协定的所谓毒丸条款。由于这项条款继加拿大之后，墨西哥目前也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中国外交部星期天发布消息称，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晚间就美墨加协定与墨西哥外长彼得加赖通话时说，任何双边多边自贸协定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不应当限制其成员国的正当权益，更不应该搞排他主义。王毅星期四在跟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通话时也表达了这一立场。美墨加协定规定，如果三方当中任何一方与非市场国家就自由贸易协议展开磋商，该方应该提前通知另外两方。如果成员国与非市场国家达成自贸协定，那么其他两方就可以退出美墨加贸易协定，并彼此建立双边贸易关系。协定并没有明指非市场国家就是中国，但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个星期五对路透社说，将毒丸条款纳入美墨加贸易协定就是为了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以推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他还说，美国可以效仿这一做法，在跟其他贸易伙伴签订协议时也纳入类似的条款。墨西哥外长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外长彼得加赖在跟王毅通话时强调，美墨加协定并没有设置任何条件阻止墨西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与任何国家发展双边关系。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军方正在考虑拟定网络威胁应对规则，以便有效地对外来网络威胁做出反应。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天报道说，军方官员当天表示，相关行动规则将详细列出在网络威胁被发现之后，军方实施回击的具体规则。近年来，韩国军方遭受到的网络攻击不断增强。韩联社引用军方提供的数据说，从今年一月到八月间，韩国国防部和军方受到3587次网络攻击和企图攻击，远远超过2013年全年1434个的攻击总和和攻击企图。军方还说，自2013年至今年八月，军方遭受了16931次网络攻击，其中证实来自朝鲜的攻击有244次，其他绝大多数网络攻击来自第三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即使调查结果证明沙特阿拉伯及记者卡舒吉被利雅得当局杀害，美国也不应当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因为利雅得当局会转而向北京或莫斯科购买武器。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说，如果美国因此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那将是美国的自我惩罚。被土耳其拘押两年后释放的美国一名牧师星期六下午在白宫椭圆镜办公室跪在美国总统旁边，祈求上帝给予特朗普总统超自然的智慧。福音派基督徒安德鲁·布伦森牧师也赞赏美国政府为争取他的自由而对土耳其施加的强大压力。香港小利民主教士和工党星期六晚间集会抗议立法会选举办主任取消民主派刘小利的立法会参选资格以及参选权。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对付讨厌的飞机场安检。
But I have to agree that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 The last time I flew into New York, they told me I had to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看看现在经济情况下最好投资什么。
Stock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行迹可疑。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Every time I go to China, I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hours. The security checks are the worst. You have to take off your shoes, take off your hat, remove your belt, and I end up feeling like a criminal.
Yeah, everyone hates airport security, but sometimes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Also,Are you sure it's not because you look suspicious with that beard?
What? My beard is awesome!
其实呢，说起机场安检，我也一肚子牢骚。不过呢，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ccup. Hiccup is spelled H-I-C-C-U-P. Hiccup.
Hiccup, 打嗝,可以引申为小障碍,小问题。
Google's Gmail had a significant service hiccup earlier this year.
谷歌电邮 Gmail 今年早些时候曾出现过服务大规模中断的情况。美国邮政总局今年先后两次支付不起退休员工的医疗保险费用。
These two incidents are not temporary hiccups for the postal system.
这两次拖欠情况并非邮政系统遇到的暂时困难。
Apple's Map app had some hiccups when it was first released.
苹果的地图应用刚刚推出的时候曾遇到了一些磕磕绊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ccup. Hiccup. Hiccup.
这个好玩哎，我还不知道 hiccup, 打嗝还有小障碍的意思。那我也来造个句。After an initial hiccup in submitting my time card, I finally got paid!
Woohoo! That means you're gonna buy me lunch, right?
Sure, 午饭我来请。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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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Wait a second. You have never been so generous to me. What's going on here?
Nothing's going on. I just want to treat my coworker to a nice lunch. What's wrong with that?
I definitely smell some funny business. I guess I'm going to pass you up on that.
胆小鬼。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unny business。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要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4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一直觉得我的邻居看起来很可疑，他年纪轻轻又没什么正经工作，可是却开着一辆豪华轿车，还有一艘游艇。后来我注意到总有人上他家做客，而且这些人都是过半个小时就出来。这种可疑的情形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unny business. Funny is spelled F-U-N-N-Y and business B-U-S-I-N-E E-S-S, funny business, funny business.
这两个词大家都应该很熟悉。Funny, 滑稽可笑的。Business, 生意、事情。连起来 ,funny business, 意思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指的是非法的或者不合道德的。
After seeing people coming and going from the neighbor's house, I began to suspect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taking place.
看到我邻居家老是有人进进出出，我开始怀疑他们在进行什么非法交易。居然被我猜对了。一个月之后，警察就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口。原来他在做毒品交易。幸好这不是个暴力案件。而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来看看这名记者为我们讲述的一场犯罪情况。
The cop knew the crook was armed and dangerous. When she finally caught him,He was told to throw down his gun and put his hands up over his head. She also warned him not to try any funny business. It was clear that she wouldn't hesitate to shoot if he made any wrong moves.
这段话是说，警察知道这个坏人身上带了枪，很危险， 他最终抓到他的时候，警察告诉他放下武器，并且把手放到脑后，还警告他不要耍任何把戏。很明显，如果他有任何举动，警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警察的顾虑是对的，很多犯罪分子都会在他们的衣服或者鞋里藏另一把枪，这就是为什么警察需要随时保持警惕。The
cop needs to remain cautious in case there's any funny business.
为了防止坏人耍把戏，警察必须随时随地保持警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The
cop knew the crook was armed and dangerous. When she finally caught him, he was told to throw down his gun and put his hands up over his head. She also warned him not to try any funny business. It was clear that she wouldn't hesitate to shoot if he made any wrong moves.
上面我们说到 funny business 除了指非法的事情，还可以指不道德、不合理的行为。下面的例子就讲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Recently, Paula's husband was busier than ever and had to go out of town one weekend every month to meet with clients. She started to wonder if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going on. Soon enough, she found purchases of women's jewelry and lingerie on his credit card bill. He wa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secretary.
宝拉的丈夫最近比以往都要忙，而且每个月都有一个周末要出差去跟客户见面。宝拉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久之后，她发现丈夫在用信用卡购买女士珠宝和内衣，原来他跟他的秘书有一腿。女人的第六感通常特别准，就像上次我带我的前男友回家，我妈妈就特别不喜欢他。 他觉得这个人看来不够正直，之后的几个星期，我们竟然一起看到这个男人在跟别的女生约会，可真不怎么样。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Paula's
husband was having to work late more and more. Then, he was expected to spend one weekend every month away to meet with clients. She started wondering if there was some funny business going on. Soon enough, she found purchases of women's jewelry and lingerie on his credit card bill. He wa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secret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unny business， 意思是非法的、不合道德的行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Ugh, it would be awful to find out your husband or wife is cheating on you. I'm so glad I don't have to deal with that kind of funny business.
Well, I don't think you need to worry about that, Mike. 你姐姐不是都说了吗？你们家娶不上儿媳妇啦。
Hey!
I'm kidding, I'm kidding. Yeah, I hope that never happens to either of us.
Well, I think your best bet is to make sur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spouse is based on good communication. I feel like if people would just talk about what makes them angry, as opposed to bottling things up, everyone would be a lot happier.
True. You also mentioned another good word, best bet. 咱们来看看这个词该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est bet. Best is spelled B-E-S-T, best. Bet is spelled B-E-T, bet. Best bet.
Best bet 意思是最好的选择。投资业界人士说，
Stock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从长期投资来说，股票依然是最佳选择。银行业专家说，
Credit unions are still the best bet for consumers.
对消费者来说，信用合作社依然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在美国目前这种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太好找的大环境下，
A college degree is still your best bet for getting a job and a decent pay.
拥有一个大学学位依旧是帮大家找到一份工作、得到像样收入的最有效手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st bet, best bet, best bet.
think it's our best bet to make our show go viral. I think we need to interact with our fans more on Weibo.
Well, that leopard print dress you have might do the trick.
Stop it!
Okay. Actually, I think our best bet is to use social media more effectively by posting more practical language points every day, as well as interacting with our fans more.
Well, lucky for us, I'm the office social media expert.
Yonglin, spending all day on Facebook when you should be working does not qualify you as an expert.
What? That's you. You had better get wise to who is in charge here. Otherwise, I might have to bring you back to heel again.
Okay. Speaking of get wise to, now let's get wise to the meaning of this idiom.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5讲。 我是小北，我是Dan。 我有个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他这工作以前可是个肥缺，经常用公款吃喝旅游。可好景不长，这种挥霍公款的行为被发现了，他被调查机构请去喝茶了。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et wise to. Wise is spelled W-I-S-E. Get wise to.
Wise, 形容词，是明智的意思。
Get wise to.
是知道、了解到的意思。
The investigators began to get wise to the reckless spending of taxpayer money.
调查人员开始察觉到挥霍纳税人钱财的行为。在下面的例子中，也有一个人像我的朋友一样，没法继续过舒服日子了。Our
department is so big. That's why no one noticed that Fred was often out of the office on Mondays. But then the boss started holding staff meet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 Soon, she got wise to Fred and his frequent absences. Since he becam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Fred hasn't missed a day of work.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部门太大了，所以没人注意到弗莱德经常星期一的时候不在办公室。不过后来，老板开始星期一召开员工会议，很快他就发现了弗莱德经常不在的情况。从那以后，弗莱德再也没逃过一天工。 不来上班旷工，他胆子还真大。不过说起来，办公室里经常有些人偷偷上网买东西，或者网上聊天。Then
they act shocked when their supervisors have gotten wise to them.
当他们的领导发现他们的这些小动作时，他们往往会吓一跳。好的，再让我们来听听刚才那段话。Our
department is so big. That's why no one noticed that Fred was often out of the office on Mondays. But then the boss started holding staff meeting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 Soon, she got wise to Fred and his frequent absences. Since she has becom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Fred hasn't missed a day of work.
我有一个好朋友交了个新男友，这人看上去随和幽默，绝对是个好男人。可有一次，我朋友无意间发现这男人手机中有不少的暧昧短信。
When he knew that she was getting wise to his deception, he stopped calling her.
这个男人知道我朋友已经察觉到他不忠的行为后，就不再联络他了。所以说，看人不能光看外表，当然，买东西的时候也不能光听商家的花言巧语。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句子。My
wife is a smart consumer. She's often alert to products that advertise being healthy when they actually contain too much sugar, fat, or chemicals. She also notices when products claim to offer more but actually contain less. When she gets wise to those manufacturers, she blogs about them. She simply doesn't want anyone else to be foole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太太是个聪明的消费者。 他经常会留意那些把自己标榜得很健康，但其实含有大量脂肪、糖或化学成分的商品，以及那些声称很实惠、其实很不划算的东西。一旦识破这些商家的把戏，他就会去网上写博客揭露他们。他不想让其他的消费者也上当。其实我们要感谢这种热心人，我们小区里也有这样的人。 他们会定期给所有的居民写信，告诉大家社区的最新动态， 以及地方政府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Thanks to these people, I've gotten wise to all kinds of recent decisions by my town council.
托他们的福，我们对镇政府近期做出的决定都有所了解。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My
wife is a smart consumer. She's often alert to products that advertise being healthy when they actually contain too much sugar, fat, or chemicals. She also notices when products claim to offer more, but actually contain less. When she gets wise to those manufacturers, she blogs about them. She simply doesn't want anyone else to be fooled.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et wise to， 意思是知道、了解到。 好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I
can't wait to fly home for 春节 this year. It's been almost 5 years since I've been hom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5 years? Man, that's a long time. It's always nice to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but the flight to China is such a pain in the neck.
Oh, tell me about it. The security check for international flights, it's such a hassle. 这两天我就在琢磨呢，怎么带两台苹果电脑回去呢？
Well, you can give one to me, and I'll bring it back for you, whenever that is.
你又开始做梦了。But I'd better get wise to the new airport and customs standards before my trip.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telling her coworker Jonah about what happened on her trip back home.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Lisa 从美国出差回来，同事 Jonah 问他此行的情况。Lisa,
you're home. Nice to see you. How was your trip to America?
The trip was good, but boy, American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I was standing in line for over 2 hours.
Oh, that's a long time.
You said it. They made me take off my shoes, take off my hat, remove my belt. And then they still frisked me. I felt like a criminal.
Well, you know what they say. Better safe than sorry.
Lisa 抱怨美国机场安检麻烦。
American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hassle. Hassle is spelled H-A-S-S-L-E, hassle.
意思是惹人烦恼的事情。脱了鞋帽解了腰带不说。
They still frisked me.
安检人员还是搜了他的身。Frisk is spelled F-R-I-S-K. 意思是搜身。不过Jonah说,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小心总比出事要好。
Yeah, but I'm not too sure they're making us any safer. I saw them pat down this old lady. She was at least 80 years old. There is no way she could be a terrorist.
Yeah, well, the U.S. government says they're doing random searches. So, if you are the fifth person to walk through security, you'll get searched.
But isn't that sort of ridiculous? What if the fifth person is a pregnant mother with a small child? Are they really very likely to be involved in terrorism?
Maybe not, but the government says it's the only fair way to do it. Otherwise, people might say they are doing racial profiling.
Lisa 说她看见一个老太太也被搜身。
I saw them pat down this old lady.
Pat down 和 frisk 一样，也是搜身的意思。Jonah 说这是
random search.
随机抽查，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人觉得安检人员是在
racial profiling.
什么叫 racial profiling 呢？
What's racial profiling?
Racial profiling means singling out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for special investigation. For example, if a security agent only searches people who look like they are from the Middle East, that would be racial profiling.
But not many 80-year-old great-grandmothers are terrorists either.
I see your point, but it's hard to know how to do the searching fairly. Should we stop everyone who has a beard?
No, of course not. But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than making me wait for more than 2 hours while they search the inside of my shoes. Do I look like a terrorist?
原来
racial profiling
就是把某个种族的人作为调查目标，有歧视之嫌。这里所说的 to single out someone 就是把某人单独挑出来的意思。周南说，虽然随机检查有它的缺点，但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公平的办法。Lisa似乎并没有被说服，我们下次继续听。
It's really hard to single out who poses a real threat, though. I agree that U.S. airports sometimes go overboard with these security checks. Sometimes they'll even stop pregnant women.
But it's possible that she's hiding something in her belly. Well, actually, they're strict with everybody. Last time when I entered the U.S., the customs officer made me list all the courses I was taking at graduate school. And then the security officer asked me to open my suitcase and check the items one by one.
Tell me about it. But again, 9/11 was such a real shock for our nation.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没错，好了，Lisa 还在跟Jonah抱怨这些麻烦的安检，咱们继续来听吧。礼节美语。Lisa 向同事Jonah抱怨美国机场安检太麻烦。Jonah解释说，Anyone
could be a bad guy. Remember that guy who tried to blow up a plane with a bomb in his shoes? He got through security too easily because he had a UK passport.
Yeah, these days it is hard to know who to trust. And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a bit overprotective.
Yeah, 9/11 changed America in a big way. Everyone got really freaked out. Maybe too freaked out.
Jonah 说，人不可貌相，现在谁都可能是坏人。Lisa表示，
I can underst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a bit overprotective.
就算美国的保护措施确实有点过分了，也还是可以理解的。Jonah说， 911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Everyone
got really freaked out.
所有人都被吓坏了。I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attacks on New York and the Pentagon were a real shock.
But I have to agree that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 The last time I flew into New York, they told me I had to 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It was only a 5cc bottle, but they said it could contain some kind of explosive material.
Yeah, no liquids are allowed. They even confiscated my tiny scissors. I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for a 5-foot woman like me to hijack a plane with tiny scissors.
But as they say, rules are rules, no exceptions.
Jonah 说，
Maybe the U.S. went overboard with precautions.
美国的预防措施可能确实有些过分了。Overboard
is spelled O-V-E-R-B-O-A-R-D. Go overboard.
意思是过头了。Jonah就曾被迫扔掉一小瓶刮胡水。Throw
away a tiny bottle of aftershave.
Lisa的小剪刀也被没收过。
I was going to complain to the security personnel, but they looked so serious and scary.
Yeah, you don't want to complain because that will get you nowhere. Just try to be as cooperative as possible. If you raise a fuss, they will arrest you.
Well, I hope someday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will be gone and we can travel without all these hassles.
I'd like that too, but don't bet on it. I don't know if terrorism is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I guess I'd better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then.
That's probably the wiser choice.
Jonah 告诉Lisa, 抱怨也没有用。
That will get you nowhere.
另外,
If you raise a fuss, they will arrest you.
如果你找麻烦, 他们还会把你抓起来。看起来只要恐怖威胁不消失, 就只好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学习如何在麻烦当中生活吧。
Learn how to live with the hassles. 这简直就是说出了我的心声呀。I think I just have to learn to live with the hassle of working with you.
Hassle indeed. You wouldn't know what to do without me in this offic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10月初宣布达成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一项阻止成员国与非市场国家达成自贸协定的所谓毒丸条款。由于这一条款，继加拿大之后，墨西哥目前也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中国外交部星期天发布消息称，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六晚上就美墨加协定与墨西哥外长彼得加赖通话时说，任何双边多边自贸协定都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应该限制其他成员的正当权益，更不应当搞排他主义。王毅星期四在跟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通话时也表达了中方的这一立场。美墨加协定规定，如果三方当中任何一方与非市场化国家就自由贸易协议展开磋商，该方应该提前通知另外两方。如果成员国与非市场国家达成自贸协定，那么其他两方可以退出美墨加贸易协定，并彼此建立双边贸易协定。协定没有明指非市场国家就是中国，但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个星期五对路透社说，将毒丸条款纳入美墨加贸易协定，就是为了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以推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他还说，美国可以效仿这一做法，跟其他贸易伙伴签订协议时也纳入类似的条款。墨西哥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外长彼得加赖在跟王毅通话时强调，美墨加协定并没有设置任何条件阻止墨西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与任何国家发展双边关系。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军方正在考虑制定网络威胁应对规则，以便有效地应对外来的网络威胁。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天报道说，军方官员当天表示，相关行动规则将详细列出在网络威胁被发现之后，军方实施回击的具体规则。近些年来，韩国军方遭受的网络攻击不断增多增强。韩通社引用军方提供的数据说，从今年1月到8月，韩国国防部和军方受到3587次网络攻击和攻击企图，远远超过2013年全年1434次的攻击和企图攻击。军方还说，自2013年至今年8月，军方受到了16931次网络攻击，其中经证实来自朝鲜的攻击有244次，其他绝大多数网络攻击来自第三国。韩国方面没有透露第三国是谁，但是美国著名的火眼网络安全公司今年6月称，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手在美国和朝鲜领导人举行峰会之前，攻击了韩国的多个政府部门的网络。分析人士说，作为美国的盟国，同时又在努力与平壤当局接触，韩国是黑客常常攻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即使调查结果证明沙特阿拉伯籍的记者卡舒吉被利雅得当局杀害，美国也不应该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因为利雅得当局会转而向北京或莫斯科购买武器。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说，如果美国因此停止向沙特的军售，那就是自我惩罚。在此之前，利雅得答应从美国购买1100亿美元的军火，加上沙特承认美国大，加上沙特承诺在美国大量投资，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几十万个工作机会。被土耳其羁押两年后释放的一名美国牧师，星期六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跪在美国总统旁边，祈求神给予特朗普总统超自然的智慧。香港小利民主教士和工党星期六晚间集会抗议立法会选举办主任取消民主派刘小利的立法会参选资格及其参选权。将近百人晚上八点聚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部外，举办抗议政治筛选还我选举权利的集会。与会者认为，香港政府不断改划红线，进一步扩大言论自由禁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几天来事态的发展引发国际关注。那么在孟宏伟的妻子召开记者会曝光消息之后，中共当局宣布孟宏伟因为收受贿赂涉嫌违法遭到国监委的调查。中国公安部也连夜召开会议发布声明，称这完全是孟一意孤行咎由自取的结果，相关调查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十分英明。曾经让中共自豪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孟宏伟，他为何成了中共整治的对象？那么在国际媒体和中国公众的睽睽目光之下，中共将会如何来处理孟宏伟？参与制造709案导致无数维权律师消失的孟宏伟，如今自己也被消失，如何来解读中共体制下的这种混乱怪象？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现场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旅美时评人、经济学者夏野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魏京生先生，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您对国际刑警组织多年来有不少的了解和认识，也多次的到他们的总部去这个了解一些情况。那么这一次孟宏伟的案子，很多人说他是第一位在国际组织担任要职期间因为中共的这种反贪风暴而落马的第一位官员，您怎么看待孟宏伟他的被中共的这个抓捕被调查？
他可能是这中共的官员现在说没有贪腐的，很几乎没有吧，或者说很少。贪腐是个问题，但是他这回被抓，肯定不是因为贪腐。公安部的那个常务会议上讲到了这个，一个是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是这么说的，叫一意孤行咎由自取，那就说这事儿是近期的，最近发生的很严重的事儿，对不对？惹怒了上边了。还有一个说法，还有一个他们自己说，就是这次对他的抓捕非常及时，那就说这事儿是现在的事儿，不是五年前，是像他们有的媒体说什么周永康什么的，跟那个我想没什么大关系，也不是什么不仅仅是贪腐的问题。那么可能是他最近有什么事情，跟习近平或者跟上层的什么人，产生了冲突了，所以他们很紧急的把他给抓起来了。
夏教授，您也有同样的观感吗？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中共这一次如此大胆的那么快速的就抓人了？
前面我也基本上同意老魏刚才说的啊，一个就是说肯定是最近有什么大事发生，
对
传言呢就是说参与了所谓推翻习近平的这个政变，
对
啊，这都是传言了啊。
对，
这个但是呢，我想有一点就是中共的官员现在都没有安全感，无论你是中央委员啊、候补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啊，都没有安全感，甚至常委可能都没有安全感。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以随意的来，比如说跨境抓人啊，连外国籍的公民都可以随便抓。那么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机构的负责人，他可以这么随意的让他消失，大家感到很震惊。假如说是联合国秘书长由中国人来担任的话，啊，那突然联合国秘书长没有打招呼就不见了，
就是
啊，然后说什么代表他辞职。现在那个很多机构都有这样一个规定，联合国就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辞职必须在他就职期间，在那个就职所在的场所提出这个辞职才算有效。如果他回国期间，回国探亲了、看病了，突然提出辞职，这种辞职是不被认可的。
为什么不被认可？
因为有可能回到所在国，被所在国的一种权力或者势力所左右。
是。所以刚刚二位也都提到，现在的中国官员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感。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消失，这是很多人从孟宏伟的案子里面得到的一个很大的结论。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案子的一些发展确实也让人觉得非常的特别，特别是我们看到孟宏伟的妻子在法国召开记者会。也有人说他是这个中共官员这个有史以来第一位有家人这么高调的来这个营救他的这个丈夫。那么我不晓得二位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也有人把孟宏伟案跟当年的王立军案来做一个对比。我想先请夏教授谈谈，您认为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异同？那么孟宏伟案子他的家人的处置方法、处理方法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有一个稍微类似的方面，就是当年王立军是逃往美领馆。
对。
而这个孟宏伟的妻子呢，直接向巴黎，向这个外国记者开发布会。
嗯哼。
这个都是求助于西方，而不是求助于朝鲜或者越南或者俄罗斯，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出他的倾向性。第二点呢，就是说过去王立军的事情，他没有足够的充分准备。而这个孟宏伟看来事先是有充分准备的，他说一旦我有出什么事儿的话，我给你发一个什么信号，你就可以按照我们原来约定的方式来做。所以我相信孟宏伟的妻子不是自己个人做出的这个决策，而是说之前就跟孟宏伟有约定，如果我给你发一个比如说那个刀的那个照片，就意味着我遭受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布新闻。而且他的太太这次你注意到他的这个有一些语言让大家感到很震惊，他要追求正义啊，追求
真理，
真理啊，
还有历史的那个什么责任，
责任，
对，说了很多很高调的词，当然也有很多网友骂他了，说你丈夫以前参与了那么多这个绑架他人、除害他人的事儿、谋财害命的事儿都有，是吧？为什么你现在讲那么高调的话？但是你看看他这个太太有一点啊，虽然他没有暴露正面的形象，从背影上来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太太很年轻，
嗯，
啊可能不是原配，虽然有的人也说啊他有68岁了65岁了，我说不可能，因为他其中还提到了年幼的子女，最近又有信息报道说他有个孩子才5岁，如果他68岁就不太可能，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太太，这个年轻太太呢说明他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比年龄大一点的人啊，就是说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尤其是他住在巴黎，所以我想呢他这次呢也是打算借助国际媒体的这种啊平台，等于也是给中共一个警示，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迫害我的丈夫要把他置于死地的话，我们手中掌握着一些重要的材料，
啊
这个材料可能会曝光。所以这个过去你看有过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跑到美国，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的爆料，
对
吧？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有增料的人不爆啊，爆的人往往是没增料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倒是希望，如果要是讲中方不买他的账，继续的对这个他的丈夫进行迫害啊怎么样，那他太太就有可能把一些猛料爆出来。
魏先生，在您继续谈谈您的看法前，在这里我也想引述一下，这是前中国公安部学者、纽约的一位律师，叫高光俊高律师。那么他在昨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共在处理孟宏伟事件上，这个手法太粗糙、太荒谬。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一旦要处理一个高官的时候，尽量要做到要他的所有家属都在控制之内，才能够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高光俊还说呢，这个当局本来是应该要把孟宏伟的太太也弄回国，这不是什么难事，结果现在却落得让他向法国警方来求助，还开记者会，这一点会搞得中国当局很被动。您怎么看？
这就我刚才想补充夏教授的，就是说经过以前的这些教训，现在这些当官的也学聪明了，接受教训了，所以估计是孟宏伟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有危险了，所以事先已经做出一些安排了。那么他在国内往这边发信号，有人估计说那可能不是他本人发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般人一抓起来就是所有的通讯的手段都没有了，都被没收，这是肯定的。所以说人们认为这可能是他的在国内的什么朋友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人给发出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也怀疑就这个孟宏伟的这个妻子啊，他可能跟国内还是有一定联系，那么等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现在要出来反抗了，选择反抗。也就是说现在那些被抓的官员已经不是老老实实等着引颈受戮了，他们现在也是开始反抗了。这个我像夏教授刚才说的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官员也不是乖乖的等着等死了，他们也开始反抗。
所以
另外我要补充一点，
是现
在就是说高光俊的分析的是在常规下，如果这么有充足的时间，他会把他的家属全部控制住，或者等孟宏伟回国休假述职的时候再去处理他。可是这次等不及，等不及的原因是
着急，有急事，
有可能有些重大的事儿，
对对对，
这些重大的事儿或者是跟习近平啊跟那些高层机密相关，或者是就像老魏刚才提到的，他的一些做法可能被官方看出来有一些他想脱离控制的迹象。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的话，有可能孟宏伟可以直接投靠西方，
他自己可能都不回来了。
对，
但是呢他现在他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老婆是在国外，老婆孩子都在国外， 你没办法强迫他回来。
嗯哼。
而且人家现在已经有警惕性了，就是不要一起回去，一起回去是一网打尽了。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二位也提到，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让中国当局这么急于要出手来处理孟宏伟的案子？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安部，刚刚我们也说了，是连夜召开会议，并且发表声明。而且在这个声明里，除了我们刚刚引述的这个，这是他一意孤行、咎由自取的结果。我们看到中国公安部的公告里面还称，这是要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所以有很多人说这几句话其实恰恰就说明了这背后的原因，这不是一场反贪运动，而是一场政治上的一种角力。我不知道两位还有没有什么在这一方面您觉得要补充的。
那个说跟周永康有关系，那就是烟幕弹了，烟幕弹这不可能是真正原因。周永康是什么时候？2013年的事儿了，对不对？现在这都2018年底了，所以说那个理由很牵强。应该是刚才老夏讲的那个，就是有什么突发的严重的事情，但不得不紧急的处理，应该是这种情况。
另外从官方刚才的文字来看，就是说公安部其实可能除了部长赵克志以外，其他人都完全不了解情况。在这之前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公安部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重要的部门，官方如果说没有把握他也不敢就是随意的就把一些消息散布出去那个，因为他孟宏伟在公安部排名是第三位啊，他如果要是提前就泄露了信息的话，很可能公安部的人也会帮他啊，所以呢，他这个可能是个消息是到最后传达了，已经给了结果了，底下的人只好赶快表态，因为这个时候不表态的话，恐怕其他人也会受到牵连、
受到波及。是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指出孟宏伟涉嫌违法，正接受调查，引发国际哗然。因为专制独裁集权中国这种做法已经在国际社会中严重损害自身名誉，所以此事件不太可能是一般的反贪腐调查，事件应该是极其严重。”中国才会用这种方式来拔掉孟宏伟。另外呢，这位署名1-O 的这位网友他说：“一个贪腐可以抓光所有官员，一个逃税可以抓光所有私企老板，一个寻衅滋事可以抓光所有访民和心有不满的屁民，剩下的都是顺民了。”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卡卡的这位网友，他也认为孟的事件不是贪腐余毒，而是内斗激烈化的开始。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 Kutasov 的这位网友，他说王立军当年逃到美领馆还准备了一堆黑材料，孟宏伟身在法国，中共不放心呐，要先下手为强。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了孟宏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证明中共的执法机关完全不在乎诚意正序，可以程序正义可以任意修改执法程序来达到中共目的。有些人认为美国可以和中共达成有效的协议，促使中共拥抱宪政民主，实现市场经济，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共的专制独裁允许中共可以不顾及自己的诺言，不在乎真相，中共只要继续无视真相，他们就没有放弃抵抗。这点我想请教魏先生您的看法。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孟宏伟事件这个确确实实就是一场这个国际的大笑话，这让这个国际间再一次看清了这个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的这个真相。
对对，
您的看法呢？
这也确实是，我觉得这些网友的眼睛都看得挺清楚的，就是这个事情确实是个很大的丑闻，在国际社会上很大，而且很重要，就是西方很多人不习惯于中国那种无法无天的那种状况，他的思维跟不上，他们生活在这有法治的社会，他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情况。孟宏伟这个案子就等于是让他们直观地看到了共产党是怎么执法的，他什么都不顾，什么程序什么都没有，想抓你就把你抓起来了，而且抓的像有的网友说的是，他要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可能也抓了，也消失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抓，就是他消失了10天，一直到他老婆出来记者会了，那边才赶快给一个回应。
所以您也同意很多网友说，如果今天这个孟宏伟的妻子没有让事件曝光，这整件事可能还被捂着盖着，
就这人就消失了，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过去是在国内耍流氓，现在是在国际上，
在国际上开始，
而且中国自从这个经济指标上升然后所谓大国这个崛起之后呢，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希望在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都担任重要的职务，但是这一下恰恰把自己的这个本性暴露了，以后再想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位可就难了。
嗯哼，这一点我就想请教我们的魏金生魏先生，再回到您啊，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来您也多次到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总部去访问，那么去了解有关的情况，特别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这个红通令，他们的背后的这个做法，还有动机，还有主要的目的。那么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连线的时候，我们北京记者叶斌也提到了这个公民力量组织现在希望能够促请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来重新审视在孟宏伟这个担任这个主席期间所有通过的这些红通令是不是有必要来重新的审视。我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到底国际刑警组织这些年来与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有多深厚，为什么会引来外界这么大的一个质疑和攻击呢？
其实在很早啊，二十多年以前他们已经开始了，因为就有个中国局嘛，对不对？就是他不断的给这个那个组织总部提供那个提供资料，但是呢过去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没那么广泛，可能就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吧，开始准备有一系列动作，想把国际刑警组织作为一个工具，不但是选他的主席，不但是给了很多钱，而且实际上就是说中国政府呢，从国际刑警组织的中国局那边也调了很多人到总部，所以他们在对总部的业务有相当大程度的干预。
嗯，
即使没有孟宏伟了，那里边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工作人员。就像孟宏伟这件事很重要一点，就是等于共产党要告诉所有这些官员，你不管在哪儿，你们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所以这些中国的官员，他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他都得给共产党干活，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些人员到了这国际组织内的，尤其是当了高级职位以后，都会对这个组织有很大的侵蚀，就像侵蚀美国政治一样。
夏教授，您的看法，特别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提到，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那么这些国际组织里面，是不是应该要进一步来了解，在这里面担任要职的这些来自中国的官员，那么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您同不同意应该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新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它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具有权威性，它的那种制度啊、架构啊，没有那么严密。它不像联合国的一个正式的机构，所以呢，它更多的是人们对共同规则的一种认可，就是国际上通常惯例的一种认可。所以呢，它的过去的这些年的这个功能，主要是在协同各国家之间，在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跨国这个走私啊、贩毒这些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呢，它对如果有一些成员国，尤其是掌握了相当权力的成员国，如果要进行违规，这个方面有没有特别强有力的约束机制？有没有这个纠错机制？有没有惩罚机制？有没有修补机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次也敲了警钟，还不光是国际刑警组织，其他各个国际组织将来都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排查，就类似于你看这次彭斯的这个报告演讲非常重要。他等于向西方世界提出了警示，就是中共有可能在各个方面进行渗透和控制，所以所有的国际组织都应该进行这个自己的排查，看看哪些规则被中共掌控了一定权力之后做了一些扭曲，这个是不能够被谅解的，也是不能够容许再继续这样下去。所以呢，我倒同意公民力量所说的，如果真的是国际刑警组织能够把孟宏伟就职期间所做的一些发的红通也好，或者其他的规定也好，进行一次认真的梳理，看看里边有没有违背他的基本规则，只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只符合中国统治集团利益的一些做法。这个呢，做完这样的调查，应该向公众有所交代。我觉得这种调查呢，可能要几个方面来结合，一个是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一个是联合国相关机构啊，美国的相关机构，还有呢，比如说国际记者无边界啊，
记者无国界组织，
记者无国界组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参与，这样的话会取得广泛的公信力。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个必须呢让 外界，让公众了解更多的内情。
嗯，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共产党打着贪污的旗号，让国际刑警组织的头头失踪，是以为对中国渔民洗脑那一套对西方有用，还是根本不要国际形象？只是不论如何，只敢这么猴急要让孟宏伟落马，一定不只是经济问题，是孟宏伟有大问题，问题被查处，还是中共有大问题得杀鸡儆猴，那就不知道了。另外呢，这位署名通商宽衣的网友他说，孟宏伟被捕，中共以惯用的流氓土匪方式逮捕，如果不是别人老婆报警，中共可能不会承认孟宏伟很可能被失踪，人家好歹也是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共如此实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影响自己的国际声誉。习近平天天反腐，实际上就是清除异己，大搞集权，狗咬狗，孟宏伟也不值得同情。老话说出来，混总还是要来还的，今天你整人，明天别人整你，该。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贾许的这位网友他说，在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背景下，川普政府也不会像民主党那样搞人权外交，中共的暴力执政手段慢慢地从国内伸到国际，这反映了中共的中央和其产出的官僚都具有暴力倾向，国际各种组织应该从这件事上得到启发，来抵制共产党的渗透，丝毫不能够手软。署名叫 June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期间，参与签发针对意见人士的红色通告，其中包括针对郭文贵的红通，而海航副总王健今年也是在孟任职的法国离奇死亡，现在孟被抓捕，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他和王岐山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另外再加上孟宏伟被传早年与胡温一起参与灭口班禅，掌握孟宏伟不仅可能掌握了王的把柄，也可能是抓住了团派的七寸，这显然有利于习，涉及高层权斗，说这仅仅是清除周永康余毒，是欲盖弥彰。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魏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二位啊，这个孟宏伟我们知道他在中国公安系统担任了这么大的一个职位，他这些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网络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程序正义这是必须要经过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对于孟的这个落网或他的被捕啊，那么一点丝毫同情都没有，认为这是罪有应得。到底孟宏伟在这些年里面他在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
他具体做什么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首先一点，他是公安部的当副部长当了很多年，公安部的做的很多的坏事，像刚才也有人提到说他这个参与了一些案件什么的，那么这些事情呢也可以说，网友说他罪有应得应该说的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他做了很多坏事，他是一个匪徒，那么他也应该享有一定的人权，应该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对待，不能随意的就像那么随意就失踪了，这样做法不对。另外呢，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夏教授讲的，还没那意思还没就是说，不仅仅对国际刑警组织要监督，我这些年观察所有的这种国际机构都违背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民主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所有的政府官员和他们的行为都要受监督受检查，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谁去监督他呢？谁去检查他呢？所以为什么现在被共产党稍微一渗透，他们的行为都很失常，而且共产党渗透的绝不仅仅是国际刑警组织，包括联合国渗透的也非常厉害，我们在日内瓦每年跟他们斗的时候都知道，那经常连美国加在一起都斗不过人家，为什么？拿钱买吧，那什么非洲那小国，你以为他大撒币撒非洲，那也是有用的，一到联合国一投票，那些小国也都有一票，他们老占多数，所以很多这个组织它的规则可能都要修改，包括你像那个世贸组织也是，它就没办法保护这个正常的那个贸易，它没法保护，你耍个小花招就能绕过它，所以说很多国际组织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监督。当然，国际刑警组织其实也有想要监督它的组织，据我所知。一个是英国有一个组织是专门监督国际刑警组织的，因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作恶不仅仅是对中国，它多年来有很多事情了，对不对？很多故事，包括曾经还被纳粹掌握过，成为纳粹的工具，所以它也有个组织在监督它。另外就是，欧盟 欧盟有一个它的相当于国际刑警的组织，而且规模也已经相当大了，可能比国际刑警组织稍微差一些。他们这两方面的监督，我想对国际刑警组织的行为形成一定的制约，这都是好事。
今晚我们的相关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魏金生先生还有夏野良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和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下次再会。